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带着大家一起来玩游戏咯。在我们正声哦75周年的系列活动当中呢，有非常非常多的精彩，包含了像是3月22号的一个听见小时光的公映演唱会之外，还有我们4月1号的台庆，还有李明德大哥的讲唱会。另外还有一个活动呢，就是频率迷航寻声者。那这个活动呢，子荣也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但是呢，我们除了年轻人可以体验之外，我们其他的老听众们是不是也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密室逃脱的活动啊？所以呢，在今天呢，现场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哥哥姐姐们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来体验到底我们要去寻找这些声音跟正声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渊源。我们今天呢，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两位来到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呢，先来介绍一位的体验的姐姐，叫做红雪花。雪花姐姐，姐姐你好。
子荣你好，很高兴可以现场录音，很兴奋，谢谢
姐姐。真的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另外一位呢也是哦早安大家长的忠实支持者，就是呢沈百奎，百奎大哥，大哥你好。
主任你好，很荣幸有这个机会与你一起正声发音，谢谢你。
真的非常的快乐，因为其实像两位哥哥姐姐也是在4月1号嘛有来参加我们的台活动，是是，然后我们就说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录音室来体验，大家是不是觉得可以进到录音室很新奇啊？就是我们听广播也听了那么久，终于第一次到了电台录音室里面的感觉是如何呢？百奎大哥，
录音室里面感觉是很有隐蔽性，而且是一般人随便进来，但是你有荣幸在这里面跟子荣在一起聊天谈话，谈正声的内容，我都觉得是非常快乐。
而且大哥其实听我们节目也很久了，对不对？
是的，是好几年了。
哇，那你有印象说怎么样的一个因缘际会之下是不小心转到我们电台吗？还是其他同学介绍的？
是因为我是觉得正声的播音员基本上都是很年轻的，因为不是说男生都比较喜欢听到女生温柔的声音，有些都还不错。对对，
哇，所以就是喜欢我们这种亲切的声音。
是是，尤其是年轻就有活力，充满了朝气，听你们节目，有时候你访问一些贵宾他讲的哲学、艺术，还有生活怎么保健身体，比如说人是怎么规律，你可以创造你的未来。我们是要越活越好，
真的
不是越活越老。这样
所以大哥也是听了很多像是早安大家长啊，或者那种健康的节目为主，
是是是是，
对不对？真的，而且大哥刚刚就跟我说，那个报名健走的活动，
对对，我真的昨天正好听，有荣幸就听到你晚上的，
对、
因为我赶快就爬起来，就抄，我拿纸笔，赶快就抄那个。对对对，
真的就是听正声，然后一起运动，一起健康。
是是，因为透过正声才知道，也多亏了正声。就正声带给我不只是歌唱会，是您主持人的摸彩，他们那天你董事长来，我说董事长好，董事长很快乐，
感觉都是有感情来着，
是是是是，
对不对？哇，真的是感谢大哥长期的一个支持。
是是，谢谢。
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讲到了就是雪华姐姐，
是，
因为我们其实刚才在先前聊天的时候发现，姐姐其实很早就来电台录音了呢。
才华，
对啊，那当时是怎么样的因缘会之下来到电台来录音呢？
因为我视力残障，所以随时携带一个收音机是我的基本款。那以前就听到说庆祝3周年庆可以来跟节目主持人录音，就很像兴奋了。谁知道这么有名的他竟然是节目主持人，现在竟然当到节目经理。Oh my god， 太优秀了。他声音很好听，我很崇拜他。他念到硕士，然后对音乐非常非常有敏锐度，很会介绍很多好听的音乐。 然后也是晚上听到他的节目，然后后来一段忙其他事情没有听正声，以后有一次两三年前五礼拜六早上又听到他的节目，就很兴奋。后来再找，竟然他不主持了，我只能说这么好的音乐节目主持人要不要找回来，虽然他很忙，可是我觉得好的主持人会给我们更多音乐的思考，音乐的介绍是很大的音乐疗愈法。
对对对，真的，因为跟大家分享我们那个宗庆经理，他是正声的音乐小王子。对，因为他这音乐真的非常的有研究，而且也是了很多音乐人。那其实现在呢，我会跟经理说好，我要砥砺他可以赶快做节目。但刚才姐姐讲到这个三周年的一个台庆，我想说，三周年是什么时候呢？因为我们正声今年75嘛，所以三周年，我想了一下，应该是我们正声台北调平台开播的时间，对不对？因为其实我们正声一直不断的变迁，起的 AM 台到民国83年、84年左右，那时候政府开放 FM 的频，我们正声是全台湾第一个 FM 的频道，所以呢 FM 104.1开播，然后姐姐说三周年嘛，大概算一下，大概是民国86、87年，所以你很早就开始接触正声了耶，
因为我喜欢听 FM 的，我不听 AM 的，
对，
而且姐姐是不是很喜欢音乐类型？
对对对对，洪小乔老师也是很棒的主持人，对于婚姻爱情有很精锐的解释，我要跟他买过录音带
了。哦，真的？
对对对对，
哇，很不错。因为我们的节目也是越来越多元化的一个发展啦，也希望姐姐就是也可以定期收听，然后我们会督促经理就是赶快来做节目。
是，
但是其实今天呢非常的特别，是邀请到了两位来我们的正声的录音室。其实刚才我们也体验了一个很早期从正声50年就开播到现在的我为你歌唱的节目，那像是姐姐非常的喜欢听音乐，我为你歌唱节目也是在你的口袋名单当中吗？
拍谁我没有听过，
真的
拍谁没有听
过？我每次都有
听。哇，反正大哥这边都有听，对不对？忠实粉丝来着，
非常忠实的粉丝，而且我对他也蛮仰慕的，因为他从年轻心心知我心，他从年轻一直到现在稍微年长一点，不过他的歌声，因为他都从丹田发音，就是他的声音让人听得有点沉醉，对不对？那青山是有青山特色，不过整体来讲吴敬贤还是超越青山的，我觉得
哇，这个心目的地位比较高的。
对对，所以我是问你说他什么时候有空，但两分钟也好，一直没有见过他本人。
哇，希望有机会，对不对？
对，
其实我们我为你歌唱在去年也有办一个活动，不知道大哥有没有参加到，就是吴敬贤还有青山大哥的讲唱会，那场也是很精彩。
没有，那是错过，我那时候可能没有听到。
没关系，我们下一次，我们每一年度都会安排了其他的活动，像是大哥也是我为你歌唱是长期的收听支持者。
对
对
对, 对，我几乎只要听到我他们都会听，他都请很多那一都是比较蛮熟的，还有一个男生的，
金鹏大哥，
那个也是有点那声乐底子不错，都大固定那几个了，
对啊，
不错，对，
对啊。那大哥平常就是喜欢听这种怀旧歌曲或者是华语金曲的人嘛？
就是老歌啦，因为吴敬贤都是走老歌的导向，比如《彩虹林》啊，对不对？这山南山北走一回啊，对不对？因为我本身对歌也蛮有兴趣的，对对。
哇，所以就是刚好平常就会听，那也会打点歌嘛？还是还没有这个机会？
还没有，还没有。
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非常的难得，是现在其实在市面上已经没有这种现场弹唱的节目了。我觉得老师们真的很厉害，因为常常我们这边就会比如说网络收集一些大家的点播或者是听众的点播，然后我们就会送单子过去给老师，然后老师还有吕美清老师呢，他们马上去找他们一大堆歌谱，然后呢他们就会翻哪页哪页，然后就看到那个谱，大概练一下就可以马上弹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对对，是啊，是啊，不容易，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现在真的非常的少见，
比较少见，
对啊，所以甚至呢有很多是在中国大陆的听众或者是在美国的华人听众也是打电话来就特别要来点播，所以呢这个节目真的是源远流长，尤其是在刚刚也听到了吴敬贤老师的声音，而且当中其实有一段很可爱，他在后面呢讲说今天是雪华小姐的生日，
他是雪华，
对, 对，但是我们的姐姐刚好是雪华，还是你生日的时候把这段就是剪起来送给你？
不是，因为我觉得雪华这个也是蔡奇阿米啊，没关系啊，我觉得名字只要好听 叫的顺都是好名字、嗯、不要有任何的迷思、嗯、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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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觉得这名字也是蛮美丽的，对不对？所以那个刚刚也是祝雪花小姐生日快乐、嗯、但刚才那一段其实就让两位呢来体验就是我们广播节目主持人的一个感觉、嗯、因为像是我为你歌唱这个节目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正统的节目，那不管是要祝福听众啊，或者是有些回复来信，甚至我们的点播的内容要如何去走、嗯、其实都特别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有所安排。像是刚才大哥大概讲了什么内容跟大家分享呢？
也感觉到他是吴敬贤，他的歌曲是不错的，因为我们从正声里面就感觉到哦，正声的主持人啊，正声的歌星啊、嗯、都唱起来都，因为他吴敬贤好像是正声的歌唱比赛，
对没错，第九届歌唱比赛。其实我们我为你歌唱是全台湾算是领先的，那时候还没有电视台都还没开播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做了这歌唱比赛节目、嗯、那反而是后面的那个群星会开始之后、嗯、我为你歌唱的节目是在台视播出、嗯、跟群星会一起在播出、嗯、所以其实哇真的非常的难得，让大家体验一下。
因为歌唱主要是要腹部发音，如果甚至你是喉咙发音的话、嗯、你的歌维持不了
真的，
而且吴敬贤就会腹部发音，
嗯，
该怎么这样转、嗯、该凹了就凹，你就很漂亮，就好像你说明德什么那个民歌老师一样，就、嗯、好像诗像拜春天、
哦、
对不对，他就把那个味道唱出来。其实我们都是、嗯、凡事都是我们这颗心啊，你这个心、嗯、你像是吴敬贤他很有感受得到，只是说时间上你的过去我们来不及参与、嗯、你的未来可以经验有些男生都会这样讲，对不对？
嗯，大家对音乐节目都有非常深的一些感触。那其实刚才就让大家稍微体验一下广播节目主持人的感觉，那今天来特别来参加这个活动，有没有觉得说哇也让你就是对于电台有不同的一些认识了呢？
因为广播节目有不同的类型、
嗯、
所以我不知道说那个吴敬贤姐姐的12点还可以让观众马上电话 call in 去点歌、
嗯啊、现在还有
会有人有 keyboard 去这样子
弹唱
现场弹唱，我觉得太强了。那我只能说我们视障单位叫做台北视障音乐基金会有开一个课程让视障人士去学电钢琴的自弹自唱、哦、我觉得哇好兴奋哦，因为唱歌是很棒的音乐疗愈法、嗯、很多歌词写得很漂亮、
嗯、
所以我觉得不要一直盲目的一直看一些电视、
哦、
然后你们正声电影很棒，不只是听正声还可以看正声，我觉得哇好棒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好像也是听广播节目介绍说、嗯、坐在捷运上面大家都低着头
滑手 机，
所以就这台湾人的迷思，我只能说因为可以无限时速上网、
哦、
所以呢正声也很棒，也让我们网络听还可以回听回看、
嗯、
我有下载正声电台、
哦、APP
还要请视障老师、嗯、手机老师教我怎么去听、
哦、
没有听过的节目，像好的节目我喜欢的节目希望继续下去，这是我的请求、嗯、谢谢。
但是其实真的除了节目之外啦，我们正声也办很多活动啊，像是我们每一个月其实都会有一些，不管是像四月份是台庆和听友会活动嘛，那还有很多的健康讲座啊理财讲座，甚至我在年初的时候办一个就是命理的讲，还有非常多，还有一些科技应用的讲座，光是讲座的类型就非常的多。但是除此之外也会带着大家一起出去玩，像是3月22号的那个听见小时光嘛，我们在荣兴花园，那我们在年底呢也有大家期待的这个演唱会。但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办了很多可能年轻人相关的一些活动，像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听广播，但是呢他们转到另外一个平台就是 Podcast 的平台、嗯、那其实我们正声在这个 Podcast 上面也是很有经营，我们也办了这个比赛哦，就是我们算是 Podcast 界很大的一个比赛、嗯、然后就争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参与，那真的是在这样子一个多元的状况之下也让我们正声呢有不同的发展。哇大感觉就是参与很多，对不对？那大哥参加我们那么多活动，你有对我们什么样的活动或者是我们什么节目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你们的活动就是歌唱会，我是觉得很棒，对、
嗯、
对。那你其他活动我有没有听到，我都
没有参与到
都蛮遗憾，我都觉得都错过了、嗯、真的。
那像是演唱会呢，大哥有来听过我们的
有演唱会，之前有听过的、哦、都很棒，对，期待你们年底能来长我也不要再错过，好像花开了，你绣球花开你都没有看过，对，樱花开你要刚开的时候去看、
嗯、
开太久就不好看，
真的哈、哦。好，谢谢，期待大哥之后可以参加、嗯、那雪花姐姐呢、嗯、除了我们在4月1号的台庆之外，您之前还有参加过正声其他的活动，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吗？
那天是刚好无意中、
嗯、哇
有读书机，我们视障人士有那个读书机、
嗯、
可以 透过视障单位要到人家录音的书来听书，
嗯，
那有时候书没有听就听广播节目啊，
嗯，
刚好听到你们的75周年庆就跑来参加，
哇，
就
真好，
哎，那时候也在30岁出头，
嗯，
然后现在已经快要60岁了，只能说回忆起过往时代会有一种无奈，但是时光飞逝，时光飞逝，所以我觉得，嗯，电台是我们这些要讲 LKK 吗？是我们这些壮年族
长者了，长者，
壮年族长辈的最好的朋友，因为有人跟我说，听收音机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而不是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电视。
嗯，
听收音机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开放更多不同的节目形态，
嗯，
让我们吸收新的资讯，而不会被那些年轻的小孩子批评说，嗯，你们这些 LKK 不长进，只会批评论断。其实我们愿意学，
嗯，
比如说 AI
哦
，AI 还可以开刀吗？
哦，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要跟得上时代，所以希望我们正声电台可以开放更多更新的节目，嗯，让我们这些 LKK 有所长进，
嗯，
不会被年轻人淘汰。
对，
我觉得今天的经验非常的难得，因为其实姐姐好像中间很长一段没有听，但是
哎，
4月1号刚好就听到我们的节目，对，这其实也是千奇的一个缘分，希望我们在之后姐姐也可以定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嗯，真的非常的开心哦，今天在我们的75周年的特别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嗯，来参加我们的访问，那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对正声有更多的一些了解了，
是是。
那我们在最后呢也喊一下我们正声今年的一个 slogan， 叫做正声75相伴有福，那我们待会儿一二三我们就一起喊哦，好，一二三，
正声75相伴有福，
yeah，谢谢，谢谢两位，谢谢，
拜拜，
谢
谢，
谢
谢，
拜
拜，相伴，谢谢你，
又白，你不爱花，花要爱，要呀要人摘。
今天是雪华小姐生日，那么下面我们唱首祝寿歌，祝福雪华小姐生日快乐，还有永远美丽。祝福在今天过生日。
阿妈，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妈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的奶啊！
阿妈，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呢。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啊。
对哦，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M104.1，
掌声跳平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再度的认识保健要如何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都知道啊，民以食为天，吃的东西真的非常的重要，但是如何正确的吃才能让我们呢永保健康呢？所以呢，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了专家来跟大家分享。在今天单元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是由脸谱所出版的《天然植物营养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作者之一的是中国文化大学保健药学系的翁德志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来聊聊一下吃这件事情。
其实老师您本身也是营养师。
是，我自己本身也是。
对啊，尤其又是在学校任教，所以其实有很多这些专业知识一直不停的在更新当中。
的确是，
很多的新的资讯应该也要一直不断吸收。
是，因为其实随着科技的进展，其实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其实吃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逆转很多的一些无论是基因或者是疾病的一些些的症状。所以呢，其实这一次的新书当中，我们特别呢帮大家整理很多日常生活常见的食材当中它有哪些的保健的功效。
这本书籍其实哦，子荣一说的时候惊为天人再次的惊为天人，因为呢这本书籍的另外一个共同作者是吴应荣博士。
吴老师，
那吴老师之前呢也来过节目当中分享哦。那书籍一样是厚厚，这本书也是厚厚，听说呢真的花了很多时间来制作。
这本书的其实从开始筹划到出版大概历经了快2年的时间。
天哪，
所以真的是一个巨婴。在这个里面当中大概有400页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内容。那这400页的内容当中把它拆成4个部分。那我觉得大家其实最在意的其中一个部分应该就是我们提供了130道的食谱。
对。
那这些食谱其实是非常简易制作的食谱，然后让大家可以呢把天然植物营养食物落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那对食谱有兴趣的人可以了解这本书之外呢，其实在书本当中我们也针对了许多的食材当中它的保健功效做了一些些的整理。那当然还有就是现在健康的讯息很多，网络上有很多迷思，很多讯息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比如说大家都会觉得喝红酒可以保护心血管疾病，但是其实在新书的当中有跟大家介绍到，就是其实现在特别是台湾人，其实我们不建议透过用红酒的方式来保护心血管。对，所以里面其实也有一个部分是迷思的破解。那当然其中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天然植物营养素它的一些要专业的一些介绍。那所以呢我觉得这本书不论是专业人士或者是一般大众，其实呢都可以在这本书当中找到自己想要找到的内容。
对啊，而且刚刚哦，德志老师说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呢落实在生活当中。其实这些的营养啊，不要想说啊营养学很难，那些数值啊或者那些什么东西我们都不太懂但是呢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都是用很浅显易懂的方式，而且呢很多在营养上面的搭配都帮大家呢先做好了。所以最重要的时候就是如何落实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啊您又是这个保健营养相关的一个专业，其实呢在很多这些临床的经验上面也看到了每一个不同族群他们需要的需求。那像是我们一般的银发族，我们的大哥大姐们最缺或者是在饮食当中要多多补充的又有哪些呢？
好，其实我觉得现在目前大家的族的这个族群当中，其实大家其实都非常的健康。其实你会在很多的咖啡或者是在很多的社区活动当中发现，其实我们的台湾的长辈其实是非常有活力的。
真的。
但是其实再仔细的去分析，你会发现其实在长辈们的饮食当中，目前的调查发现其实长辈们非常缺乏的就是钙质的摄取。那其实在台湾钙质的不足这件事情其实是不论是长辈在任何族群都会发生，但是对于长辈来说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有所谓的骨质疏松。那在骨质疏松当中其实长辈最怕跌倒。
对，
那如果说骨钙质不够的时候，骨松的现象发生其实都会增加跌倒的机会。所以我觉得钙质在这个部分是长辈们第一个必须要特别留意的一养素。
对啊，像是钙质哦，不要说长辈朋友，其实我自己可能也没有到达了我们在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的这个建议量，是但是如何要慢慢的 趋近于达成，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可能的方式。
是，其实在钙质丰富的食物，大家应该都知道是来自于乳制品。
嗯，
那乳制品包括了就是比如说全脂牛奶或者是低脂牛奶、鲜奶这一些。但是其实很多长辈其实害怕喝牛奶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喝了牛奶肚子很容易有不舒服的症状。
也是，
那这个其实在台湾来说是很常见的。所以呢，我觉得并不是一定要透过鲜奶才能够获得钙质的来。那其实现在坊间其实有蛮多所谓的优酪乳，
嗯，
或者是优格、
对
起司这些的产品，这些产品当中的钙质其实也是非常丰富。举例来说好了，一杯240cc 的牛奶，
嗯，
它的含钙质的量大约可以是两片的起司片。
哇，
那其实也差不多跟一杯的优格或是优酪乳的量来说是相当的。所以其实喝鲜奶或者喝牛奶会拉肚子的长辈们，其实我们可以建议就是可以透过这些优酪乳、优格这些已经发酵过的产品，因为这些产品当中其实乳糖的量其实是比较少的，所以一般来说比较不容易产生使用完会拉肚子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嗯，所以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有其他的可以替代，不用想说一直要喝到可能 1.5 杯两杯，但是又让自己身体不舒服，这其实是有点适得其反。
所以我觉得吃东西应该是来说是非常开心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营养师或者是其实大家的专业人士的工作其实就是在提供各种的选择，让大家可以均衡的摄取到就是我们应该要日常应该要吃到的这些的营养成分。
对，是如何要慢慢的趋近于我们真的建议的量，或者是呢让我们自己身体有更加的健康，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学门啊，对不对？
是，所以我觉得不要害怕营养师，因为其实很多人很怕营养师，会觉得说啊，今天营养师又在限制我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对健康这么重视的状况之下，我们应该是如何的去提供选择，然后让大家可以在大鱼大肉亦或是不均衡的状况之下，我们去走另外一个替代的方案。
对，
所以在这次的新书当中，我们其实有做了很多这样子的努力。
嗯，所以其实哦，在书籍当中呢，有很多这些篇幅，大家也可以参考。
是，
但是其实提到了牛奶这个事情之后，就会有人说，哎，有另外一个很像，就是豆浆。
是，
那豆浆跟牛奶到底是不是可以这样子互相取代的东西？
其实豆浆跟牛奶它们都是很好的蛋白质的来源。
嗯，
但是如果去检视台湾的食物分类，你会发现其实豆鱼蛋它是放在一类的。
嗯，
但是乳品它是有额外自己单独的一类。
哦，也是。
好，那所以呢，其实这两件东西是我们在营养的观点来说，它们有各自不可取代的地方。
嗯，
那一般来说豆浆我们刚刚提到它是黄豆，所以它可以提供丰富的蛋白质。
对，
但是呢在豆浆当中的钙质的含量其实是没有鲜奶来的这么的丰富。所以其实过去有一些迷思会觉得说啊，如果不能喝牛奶我们就用豆浆的方式来做替代，其实就钙质的含量的观点来看，这两个食材其实我们是把它放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它们的确都是很好的蛋白质的食物来源。所以最近坊间其实可以买得到就是比如说鲜奶跟豆浆的一个混合的这样子的饮品，所以同时可以摄取到鲜奶的营养成分之外，我们也可以摄取到豆浆它特殊的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它的蛋白质，那在植化素当中它其实有丰富的异黄酮。那目前的研究也发现异黄酮其实对于骨质的一个保护其实有很大帮助。
嗯，尤其是在台湾好像尤其是女生的这个骨质密度常常都会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数值。
其实我觉得还是归因于就是我们平常日常的饮食习惯啦。所以刚主持人有提到在钙质的建议，其实在台湾我们建议是1000毫克。那为什么营养师会常常鼓励要喝牛奶的原因，是因为假设 1.5 杯的乳制品是 60cc、那这是 360cc 当中的乳制品当中它大概的含的钙质的含量大约就是360毫克。而且它的吸收率是基于100%。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我们一直把牛奶跟豆鱼蛋肉分开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但是还是提到就是如果我今天真的没办法喝牛奶，比如说我有宗教的信仰，亦或是我真的本身体质对牛奶这个产品来说很容易拉肚子，那我们其实有其他的替代的选择，并不一定是说一定要强迫自己要喝牛奶这样子。
对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如何做这样子一个正确的搭配，其实呢这都是我们营养师的专业，在书籍当中呢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是，
所以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也不用压力那么大了。
是，那对长辈们来说，我们刚刚提到了骨质疏松嘛，对，那其实还有一个长辈来说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肌少症。
对，
所以其实检视一下现在台湾长辈吃东西的习惯，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大概是不是自己都一定要吃到饭才会有饱足感。
嗯，
那是不是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我们以前都会说是边吃饭边吃菜，那检视一下自己这样子的饮食行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其实当你饭吃多吃饱的时候，反而我们饮食当中的豆鱼蛋肉的这样子摄取的量可能就吃的比较少，亦或是青菜的选择的比例就会降低。所以其实我还蛮推荐长辈，其实在现有的饮食习惯当中，我如果技巧性的调整一下，改成是我们是边吃菜搭配饭，其实可以降低就是过多的主食的这样子的一个增加饱足感的这样感觉，而摄取到足够的青菜亦或是足够的蛋白质的这样子食物的来源。
嗯，像是真的好多人，像我自己家里面也是，我妈妈就是无饭不欢，她就觉得说吃到饭好像这一餐就不算数，
没有吃饱的感觉。
对啊，所以就是比起了像是面食啊或者其他的种类的饮食，饭对很多的台湾人或者华人来说真的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饮食的一个主轴。
是，
但反而这个吃饭吃太多会影响到其他的这一些摄取，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
做一些调整。其实因为在台湾的调查的确发现，台湾的长辈们白饭在一餐的比例来说其实是偏高的，而这样子偏高的状况之下，其实会压缩到就是蔬菜的摄取的这样子的量。
对，
那在豆鱼蛋肉的部分，虽然在台湾的调查发现长辈们的这样子的摄取的量是符合建议的，但是其实对于肌少症的预防来说，肌少症的预防蛋白质非常的重要。那在长辈没有喝牛奶的习惯，又少了乳制品的蛋白质来源的时候，可能就会增加未来肌少症的这样子的一个风险。
对啊，所以其实真的改变吃饭的顺序很重要，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可以让自己比较均衡，亦或是比较可以去做这样子的调整。
嗯，这样让我想到就是我们自己啊，正生这边午餐我们楼上的阿姨有煮饭，
是，
然后因为我们就是这样一条龙过去，然后第一个刚好就是饭，然后因为我都会把饭放在最下面，然后上面摆其他的菜或肉，发现这样子的一个饮食顺序好像就会合理了，
是，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在最近台湾的政府在推行我的餐盘的概念，其实它有一些些的口诀。那刚刚有特别提到乳制品，它是希望早晚一定要一杯奶。那在其他类食物的比例当中，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口诀是菜要跟饭一样多。因为在台湾的调查的确发现，其实国人的蔬菜类的摄取的比例其实还是不足，特别是外食族的我们。
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在夹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记得是青菜的比例一定要多。那豆鱼蛋肉蛋白质的食物当中，其实可以用自己的手掌来做一个譬喻，好，就是手掌当中你可以用自己掌心的这样子的一个大小，
对，
厚度大概就是指腹一公分的这样子的厚度的量，大概是你一餐要吃到的蛋白质的量。那如果说早餐我们比较吃的比较简单的时候，
对，
那一定要记得把早餐应该要吃到的蔬菜或者是豆鱼蛋肉的比例要挪到中餐跟晚餐。
嗯，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三餐的搭配
是
调整而已，也不是让大家每一餐都要吃到算计的那么清楚。
其实吃东西是开心的，所以当我今天比如说亦或是我今天可能跟邻居有下午茶等等，我们就吃吃到饱等等，其实那如果有这样子庆祝的这样子的一个吃饭的过程，那我们晚上就做一些些的调整。所以其实吃东西我觉得还是回到那句话，吃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营养师也是喜欢吃，
对，
但是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如何去做比例的拿捏或者是做替换，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对啊，今天呢真的收获很多，因为就发现了好像营养事情和吃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困难了，
也没有这么害怕，
也没有那么害怕了。其实我们可以更放宽心的去开心的吃我们每一餐，但是呢如何去做这样子一个搭配和调整。在今天单元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籍叫做天然植物营养素，但是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啊，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些如何在我们一般的三餐当中做这样的一个餐盘啊，或者是饮食的搭配之外，我觉得在这本书籍当中也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可能是你我都比较不熟悉的，就是呢植化素。植化素这个名词其实我们一般大众好像比较少听到，
是，的确植化素的研究其实也是近几年开始非常热门的一个新兴的领域。 那在台湾其实植化素这个议题的提出，其实就是本书的作者吴老师他当时很早就提出这个概念。那我这边大概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植化素。那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人都要吃东西，那植物其实也是一样，那植物它不像我们人可以四处跑来跑去，
也是。
所以呢，当如果今天有虫害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些的伤害的时候，植物是跑不掉的，所以呢，植物它自己本身会分泌一些些它本身的一些抵抗这些虫害的物质，那这些物质其实就是所谓的植化素。所以呢，其实在新书当中我们有特别提到，是有一些些我们过去营养学认为的营养素，比如说维生素啊、矿物质等等，当我们缺乏的时候，其实老实说我们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存活的。但是植化素它就像是一个植物的防护罩一样，而且呢，这些防护罩在各种不同颜色的植物食材当中都存在着。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透过饮食来摄取到这一些天然植物当中这些植化素的时候，我们就多了很多防护罩的一个保护。
太棒了！
那它可以让我们就是拥有很好的抵抗，比如说自由基，或者是提高我们体力的一些的方式，来让我们更健康。
这其实就是一个还蛮新的概念，但是其实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在吃啊，
是
只是吃了是什么我们可能不太清楚。在待会单元当中呢，持续邀请到了就是这本书籍的作者之一吴德志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如何在我们三餐当中落实这样子一个天然营养素。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待会儿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咯。
裙子的男生，巨压力的女生，中间的众生，我都不用太瘦，直接闪团，勤劳的肉身和贫血的灵魂，贯彻博爱精神，打开世界无所不能。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块好过没吃过。 Everybody 认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吃最补的唐僧，吃最毒的懒人，不吃不可能，只他们会喊什么羊粉。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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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饮食要均衡，爱素也爱荤，一网打尽好歹不分。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少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
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今天在当中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我们吃饭地大，如何要吃得更加健康。在今天带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脸谱所出版的天然植物营养素。在今天带当中呢，邀请到就是作者之一的翁德志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些饮食的概念。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我就帮大家呢做了非常多的这些仔细的分类，包含像是刚才哦，就是德志老师说到了，就是有各种不同的颜色。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也帮大家分了5个颜色。
是，我们大概把很多的食材分成5个颜色。那这个5个颜色包括了，就是大家最常看到就是绿色，
对啊，
像青蔬菜类当中的绿色这样子的一类。那除了绿色之外，我们还把食材分成红色，
嗯，
还有白色，那再来是蓝色以及黄色跟橘色。那我大概提到一下，我们绿色界其实大家都会到就是蔬菜类，
对呀、
那在黄色的食材当中，大家第一个想到应该就是南瓜、或者是比如说柑橘类的这些的水果、橙类的。那白色的食物当中，不外乎像刚刚提到的有一些山药、牛蒡或者是蒜头。
好、
其实在这些日常饮食生活当中、我们都很容易摄取到的这一些，而且刚刚举的这些的食材，你会发现它都是植物性的来源。再来蓝色的部分包括了比如说蓝莓，好，茄子，或者是蓝黑色的比如说海带、紫菜这一些。那这些食材当中都有它独特的植化素，来可以对我们健康有很好的益处。那这比如说甜椒、草莓，好，或者是红梨、最近很夯的红梨等等。那这些植物性的食材，这些颜色其实都是它保护食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而这些成分其实我们人体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防护罩，让我们可以抵抗外在的压力，然后对我们健康其实有很好的帮助。
对啊，所以这些颜色不是只有看美丽然后让我们餐盘感觉更多颜色而已，它是其实都每一个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这一些保护的一个效果，所以大家呢也可以适时的搭配在我们的日常。
所以我们常常会建议就是大家的每一餐的颜色一定要5颜6色。
对啊，
你有一个彩虹的餐盘，你就会有彩虹的人生。
那、但是对于很多尤其是上班族、外食族来说，这是一件超级无敌困难的事。
自从刚刚的食材选择，你会发现就是如果我们在外食的菜色选择当中，我们挑选比较多植物性的食材，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茄子、苦瓜，或者是我觉得白米饭的部分我们调整成杂粮饭、五谷饭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增加我们摄取到天然植物营养素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达到就是植化素对这样的一步。
所以其实也可以做搭配，
其实是没有这么的困难。
对啊，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哦，5个颜色呢都会帮大家哦做一些举例，包含像是在当中其实也提到了好多个是在这几年来呢可能大家哦非常盛行或者这几年爆红的，尤其像是其中一个像蝶豆花。对，我原本不知道什么是蝶的话，但是发了好多的饮料店、都把它当做是一个他们的招牌饮料的一种颜色，然后才让大家知道哎，蝶豆花到底是什么。
其实蝶豆花的颜色的变化就是跟它的植化素花青素是有很大的关系、那花青素在不同的酸碱值的环境当中，它会有不同的颜色的渐层，所以呢近几年在很多的饮料店，
对，
它会把它当做是一个材料来当做它的产品的一个销售的方式。但在目前很多的研究也发现，就是蝶豆花它所含的这些植化素的确对于健康有一些些的帮助。
对，
但是这边也要提到是因为其实我们并不会吃蝶豆花，花其实只是饮品，所以在书中也特别的 的有跟大家提醒，是因为它还是一种花草类的一些的这样子的食材，并不是我们主要的食物的选择来源。所以如果今天假设是怀孕的妈妈，亦或是身体体质有比较特殊的这样子的消费族群当中，可能还是要特别留意这样子产品的选择。
对啊，其实这个豆花也是因为饮料店才开始爆红，然后大家才去就到底为什么那么神奇，它的颜色会是这样子那么的独特呢？所以其实在这个饮食当中，蝶豆花呢算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小小的一部分，没办法帮它当主食来吃，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摄取其他的，像是黑色，另外有像是莓类，像是蓝莓，这几年来说其实也算是一个还蛮热门的这一种我们在养生啊保健会吃到的一种水果类，但其实在台湾没有蓝莓的产出。
对，的确蓝莓在台湾目前主要的来源还是来自于就是国外的进口。
对，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在现在很多的超市都可以买到这样子的产品。那其实很多研究发现蓝莓它具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能力，原因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它的植化素的成分花青素，而花青素其实它除了花青素之外，它其实还有很多多酚类的物质可以帮助我们抵抗就是自由基对身体的伤害。所以呢蓝莓它有一个外号叫超级发电机。
哇，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过去可能蓝莓的购买比较不容易，但是其实现在在很多的连锁的超市其实都可以找得到蓝莓的贩售，而且一盒其实价格跟过去比较起来其实便宜非常的多。
对啊，就之前我们都想说一个非常
昂
贵贵妇才吃得起的，但是其实我们就有另外一个不同的看法，就是说这些的比较蓝莓啊，或者是像覆盆莓这些的，其实很多这种水果或者这种莓类台湾都没有产，那都是外国进口，都是冷冻然后空运来台，这样子会影响到它里面的这些植化素。
这个考量的确是蛮多消费者会很在乎的议题，但是在其实很多的科学研究发现在冷冻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还是依旧可以保留这些莓果类它当中的植化素的一个含量。
对，
所以其实台湾虽然没有这些的食材，但是透过冷冻或者是这样子购买果干的这样子的方式，其实我们都发现还是可以摄取到蛮不错的植化素的这样子的量。所以其实消费者我觉得不用特别的担心说是否可能会有这样子吃不到这些好处的疑虑。
所以其实就是算冷冻了，但是它还是会大量的保留，所以大家也可以安心的吃。对啊，所以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三餐当中，感觉这五颜六色的食材好像很难取得，但其实现在也拜比如说像是交通的方便所赐，或者现在我们真的太方便了，现在很多那种大型的量饭店啊，或者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的卖场都有开始在卖这些可能原本比较难找到的这些食材。
所以这是在我们新书当中其实也有针对各种食材该如何的挑选以及如何的保存，甚至我们也把它的产季都整理给大家。所以其实在书里面如果有看到有兴趣的食材，其实可以做翻阅，你会发现其实内容非常的丰富，
非常丰富，而且呢在后面还有帮大家搭配的食谱。因为我觉得每一次只要访到有食谱的书，都是很多婆婆妈妈或者是家庭主妇主妇们一个很大的福音，就是不用想说啊今天晚上要煮什么，每次都煮一样的，就可以翻到后面来做这样子一个饮食搭配，而且呢都是营养师帮大家搭配好的。
而且这次食谱有非常特别的地方，是我们有针对22种不同的症状，这些症状当中我们可以透过哪些食材来做症状的舒缓，而且呢在食谱当中我们也有把这些食材当中它有哪些有效的成分，它的功效是什么，都整理给大家。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于不太会下厨的听众来说，其实书中我们所提供的食谱的料理方式都非常的简单，
对
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就可以很轻易的很简单的为家人把持他们的健康。
而且其实看这个步骤，就是我每次看食谱书觉得最困扰的就是1、2、3、4、5、6、7、8、9、10，然后那些要干嘛，
所以你发现其实我们书中的步骤都非常的
简
易，
很简单
对，
大概都是3到4项，
是
就非常的简单，而且呢重点是很家常。
对
对啊，
并没有用所谓的很困难的厨艺亦或是用很困难的方式要大家来做，因为我觉得现在人压力都很大，
对
其实没有这么多的时间。 所以其实在菜色的选择当中，其实我们三位作者都有大家思考过，然后希望可以真的落实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来摄取到这些食材当中很棒的成分。
对啊，所以如何吃得健康，其实就可以大力的参考这本书籍。
是，
不过呢，其实在这本书我还帮大家整理出来了非常多大家的营养迷思，因为这几年来我们的资讯取得太方便了，手机的 LINE 尤其是手机每次都会出现很多人转载一些文章，很多可能都是好久好久之前或者是物质的这些内容哦。所以在我们这一次的单元当中也特别开放了这一个就是营养迷思的系列，然后在当中挑选了几个题目可能跟大家的生活有关，其中有一个可能是不管是一般的上班族或者是大哥大姐们都很在乎的，就是我们灵魂之窗眼睛的保健。
是，现在我觉得3C的产品的盛行，其实不论是上班族长期盯着电脑，其实在社区你会发现很多的长辈有常常盯着手机，
像我爸妈玩 Candy Crush 到现在还在破、啊、
我妈也是常常会一直盯着手机，一直觉得会有人讯息给她、所以在长时间的3C产品的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来说其实是非常的大。
对，
那其实对眼睛来说，在植物营养素当中有两个大家一定很常听到，就是叶绿素跟米黄素。
嗯，
那其实坊间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产品在做贩售，但其实我们去检视，一般来说在菠菜、南瓜、玉米等等这些其实不用花太多钱买得到的食材当中，它的含量都非常的丰富，而且在摄取这样子食材当中，其实我们还可以摄取到这些食材当中其他的营养成分。所以呢，叶黄素跟玉米黄素虽然说目前坊间有很多的补充剂的选择，但是我自己身为医师，我还是会建议大家是我们的消化其实为了消化食物，并不是消化药丸。
也是、欸、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要找到问题的原因，不应该本末倒置，把这些的产品当作是仙丹，就觉得吃了就会一劳永逸。
嗯，
但的确现代人的压力很大，饮食真的很难均衡的时候，其实我身为营养师，我自己偶尔也是会补充这样子的产品，但是还是要必须留意是在我吃了这样的产品之后，是不是我的饮食需要做一些些的调整。
嗯，
所以刚刚提到眼睛的部分，叶黄素跟玉米黄素是大家很耳熟能详的这些的成分。
嗯，
那另外还有一个近几年研究的是虾红素。
虾红素，
对，虾红素大家应该常常电视上就是有蛮多广告在提。
哦，那广告打超凶的。
对，那虾红素一般来说呢是浮游生物藻类这一类的海洋的食物当中会产生的物质。那如果有像鲑鱼虾类吃这些藻类为生的话，其实在他们的体内当中也会有这些虾红素的存在。
嗯，
那目前研究的确发现虾红素它对于眼睛也是有保护的效果，但是它跟玉米黄素跟叶黄素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虾红素可以增加我们眼部当中血的量，而且可以放松我们眼部的肌肉。
对，
所以呢对于眼睛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保健的效果。
嗯，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在天然食物当中其实都可以吃到这一些的成分。
嗯，
我们并不需要就是花大钱。
对对，
然后去补充，因为在补充剂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考量是它的剂量
对
是不是对我们健康来说会有一些些的负担。那商人通常都会把每一个产品的剂量拉到最高。
对，
那其实消费者如果有累加性的在吃这些产品的时候对身体来说会不会有影响，这件事情是必须要去考量的。
对啊，像刚才我觉得老师真的说得非常的棒，就是这些的保健食品当然可以让你很快速的得到你想要这些特定的这些营养素，
是，
但它就是特定的、啊、如果我们在日常的饮食当中用着各种不同的食材还有搭配，其实可以吃到的就不止这一些。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这次的食谱或者是在这次的书中当中、嗯、我们一直强调的是过去有一个概念叫超级食物。
嗯，
好，超级食物就是大家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哦、它一定可以治百病，然后有多好的抗氧化、嗯、但是在我们书中其实有强调的是超级饮食。
太棒了，
当我们把这些每一项的超级食物合并在我们的餐盘当中的时候、嗯、其实我们就可以摄取到各式各样这些食材要给我们的成分、嗯、它就可以从单一的食物变成是整合型的饮食形态，让我们的饮食更健康。
对啊，这个超级饮食哦，听起来好像很困难，但其实真的都落实在大家生活当中非常的简单哦。
是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这些不同的讯息，包含像是这五色的食材我们要如何去做挑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要如何的运用的话呢，其实都在这本书籍当中有非常非常扎实的一个呈现。 所以呢，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就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仁普所出版的《天然植物营养素》。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德智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谢谢老师，
谢谢主持人。
而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希望大家会喜欢内容的分享。不过除了广播之外，我们的影音也非常精彩，也欢迎大家在 YouTube 频道当中来订阅看正声。在这个影音平台当中，会有非常多在正声台的新闻消息还有生活资讯，也欢迎大家多多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一起来接收在地的各种不同资讯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订阅、按赞还有分享。而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下一次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 F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空中再会啦，拜拜。
I love you 诺哈阿里山的拉瓦眷顾着他，哈伊朗带领他一起过冬。他温柔浪漫，敢爱敢恨耶。他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他说谁在怕的 ？You know who is that girl？ You know who is that girl？
正声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这首《绿岛小夜曲》唱出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深思念，也唱出对台湾这座绿岛美的赞叹。作者之一的周兰平特别请了这位歌手重新翻唱这首经典作品作为电影插曲，他就是纪录侠。民国25年出生在台北艋舺的纪录侠，19岁到了电台唱歌，开启他的歌唱之路。随后在50年代就灌录了超过2000首歌曲，他的歌声遍及大街小巷，成为大家口中的宝岛歌后。其中《红魂亚》描写了台湾女性在困苦生活中的坚韧与期盼，也成为纪录侠的经典招牌作品。
阮是十八步
在60年代结婚淡出歌坛的纪录侠，民国50年在正声电台嘉义台主持纪录侠时间，累积无数听众。民国83年与正声台北调频台担任我为你歌唱主持人，持续传唱好歌曲。 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不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